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姐妹你们好，大家早。刚才我们是为马来西亚来祷告，在座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我们知道说在那边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也是一个在那边的华人很多也是在拜这个拜佛的。我记得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因为这个飞机的这个的罢工，所以我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小的城市等飞机要去吉隆坡。当天早上我很记得5点钟从这个的飞机出来，就等下一班的飞机，在这个停这个等候室的时候呢，就遇见一位的先生，他是个和尚，就我跟他一个牧师一个和尚，我感谢主，我看见他我就非常高兴，因为没有人嘛哈，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能够跟他分享福音，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位和尚先生。那么我就大概20-30岁，好，那就我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他说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不过呢他刚去了这个台湾去参加一个短宣。我说什么短宣呢？短宣是我们基督教的短宣嘛，对不对？他说青年宣教大会。我说那么厉害，你也去参加我们基督教的这个青年宣教大会吗？他不是，我是去参加那个佛教的青年宣教大会，我们去台湾鼓励帮忙训练台湾的年轻的佛教徒到各处去宣扬佛教，这样子。我说不得了，哇，这个是佛教是非常的 aggressive 非常的进取的。所以我感谢主，我也有机会呢向他传福音。那么我当然我不是说传福音，我是说我们宗教交流一下好不好，这样子。那当然他还没有跟我讲之前我已经跟他讲了，他没有机会跟我讲那我就跟他传福音。那么当然我一定会用我的福音善友，对不对有神有救有病有救，那么他听得津津有味的所以我们感谢神。那所以呢不断地为这个马来西亚来祷告。最近这几个礼拜神给我一句话，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在地上所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像神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主权呢故意的自我的受限制，他把他的主权他把他的旨意与人的祷告连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个事情，神能够照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成就万事。但是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主耶稣好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神愿意把他的主权自我限制与人的祷告连在一起。因此呢，人的祷告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正如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是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们就凭着信心来去接受。因为你这个接受的话，这个信念也加强了你的祷告。因为你说济南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都要捆绑，济南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济南会被释放。哎呀，我的祷告原来是那么重要，原来我的祷告是那么的有效力。因此从今天开始我不敢轻看我的祷告，因为你的祷告影响到天上的事情。巴不得在座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对祷告的态度，你对祷告的看法，你对祷告的理解都能够有一个 renewal， 都能够有一个更新，说我地上的祷告影响到天上的事情。不要轻看你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了，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我们不断地讲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快讲完了哈。启示录的3章1-6，很简单一个题目，也是我们一个 reminder 一个警告，是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意思是说有些教会呢，有些基督徒呢是名不副实的一个的状态。所读的圣经就有6节我就要求各位一同来念好不好这又6节圣经就不分了哈。 这个第三章一节到六节呢，是写给一个教会叫萨迭斯，就是萨底教会的一个信哈。圣灵基督给萨底教会的一个信，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你们写。神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的将要衰微的，因为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哪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未为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我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我和父众的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每天都出现很多问题，这个的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社会的问题。Bill Hybels 就是 Chicago 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大家也听过他的名字，他写了很多书哈。海尔波牧师他说个很简单的话，他说教会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希望。 The local church is the hope of the world。 我们知道说神关心这个世界，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好像不理这个世界，高高坐在天上，其实不是。神的心在这个世界，神非常的关切这个世界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要介入这个世界，他要祝福这个世界，他要拯救这个世界，他要改变这个世界。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门徒。因此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光。耶稣讲的话是何等的宏大，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你们是耶路撒冷的光，你们是中东的光，你们是亚洲的光。没有，耶稣一说什么，那个时候耶稣讲的只不过是一群几十个一百多个门徒而已，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是世界的光，是那么的宏大的一个的宣告。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地方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也就是世界的光。当然我们不能够满足世界所有的需要。 Mother Teresa 讲过一句话，若是你不能够救一百个人，你起码可以救一个人，是吗？若是你不能够改变一千个人，你起码可以改变一个人。撒旦一定的都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呢，他无所不尽其极的去破坏教会。不但只是现在，其实历世历代以来，撒旦用不同的办法来去分化教会、破坏教会，甚至消灭教会。我们知道说，撒旦对教会的攻击呢，有四个攻略、四个策略。第一个，政治的迫害。我们环顾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美国有这个的自由，有这个条件可以自由的敬拜，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撒旦一直以来就用政治的迫害来使到教会停顿，甚至把教会消灭。第二，异端的那个侵袭。异端，什么叫异端呢？是似是而非的一种的教导，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他们也讲耶稣，也讲圣经，也讲上帝，也讲天堂，讲地狱，但是里面所讲的都是一塌糊涂的，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异端的特色就是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经典，信耶稣不是唯一的救法，甚至说什么呢？除非你加入我们这个团体，不然的话你绝对不能得救，都是异端的特色。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异端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呢，换汤不换药，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几个特点的。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信耶稣不是唯一的办法，圣经以外还有其他的经典，唯有参加我们这个组织的，你才能够得救。通常都是这样子，离不开这几点。还有呢，很可惜，就是内部的那个纷争，就是教会里面的不和。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精力 来去彼此的相斗，彼此的供给，外面的需要我们却不闻不问，因为我们要赢过自己。我们看错了敌人，我们以为我们敌人就是我们的弟兄，谁知道说我们真正的敌人就是魔鬼，是撒旦，就是要把我们的 把人要拉到他们那边，跟他一同的进到灭亡的那个撒旦。最后一个，这个是更加的石头，更加的不能够防范的，就是世俗的那个渗透啊。我们知道说教会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教会从来没有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搬离开你的家，要离开你的工作啊，要做找点别的事情比较圣洁的，圣经没有这样子说过。教会就好像什么呢？教会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一条船，就浮在海面上面一样。海呢，海水呢是世界，但是呢教会呢是浮在这个海的上面，但是一不小心的话，那个海水呢就会渗透，就跑到这个的那个船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看教会有没有破口啊，不一定是说很大的事情，但是一个破口，慢慢一个小洞一个小洞一个小洞的水呢就跑到教会来，使到教会就开始变质，对不对啊？起了这个变质的情况。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读那段圣经撒底教会，罗斯你读刚才第一节到六节，你没有看到政治的迫害，你也没有看到异端的侵袭，好像也没有提到他们什么内部的彼此相斗，但是呢主耶稣责备他们已经给世俗来去渗透啊，已经暗明呢是活的，其实里面呢是死的一个的状态。撒底教会正落在一个世俗的侵袭的当中，成为一间有名无实的教会。很奇妙，这六节的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名这个字啊，出现了好几次啊，你们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然后主耶稣说，然后继续主耶稣说什么呢？罗斯说，你们遵守我的话得胜的，我要在父的面前承认你的名。有几个名这个字哈，总共出现四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Chicago 附近Indiana 一个城市讲到，因为那个城市不是很大的城市，是一个郊外的城市，我忘记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这个警钟大响，警钟啪这样子，好像火警一样，其实不是火警，原来是龙卷风来了这样子哈，全部人都要跑到这个地下室，要避开这个龙卷风。其实呢，龙卷风没有真的吹到我这个一个校园，那个是大学的校园，它只是在旁边经过。那么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好像警报就过去了。那么我就上来一看，都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呢，就一棵大树就倒下去。奇怪，那些小树都没有倒，那个大树倒了这样子。那后来一看，那个发现那个大树里面都是空的，已经给那个白蚁吃得光光的，但是它外面还是非常的好看，但是里面已经是空的，我们叫做外墙中干，外面还是非常的好看，但是里面已经很已经腐烂了，已经给白蚁吃得光光了。这个也是指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光景，外面还是非常的有体面的，还是好看的，还是很多人称赞的，很多人羡慕的，但是他灵命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里面已经有很多虫不断的来去吃他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一个外墙纵干的大树被吹倒了。各位，因此主耶稣开始向他们发声。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学的啊，各位你看见我的讲到的标题哈，老师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喜欢用一个你要听见爱的责备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因为我故意不用说啊，主耶稣对撒底教会讲话怎么说的，因为圣经不是单给写给撒底教会的，圣经是为我们而写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做个假设，是说这个撒底教会的话是我们今天应该听的，是主耶稣向我们说话的。所以我故意不用说主耶稣如何向撒底教会说话，我不用这个小分题，我用什么呢？你要听见爱的责备，神今天通过撒底教会的事情来向我们的心来去说话，也不单只是向我们所有人说话，哎呀，向主恩堂说话，我只是 one of the 主恩堂的会友，不是，神是单独的向你来去说话，今天他要向你说话，直接的说话。所以我们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听那个爱的责备。这个圣经是有责备，很严厉的责备 啊，非常不客气的责备是说，按明你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样子，好像是有点咒诅，其实不是咒诅，是一个光景写出来。咒诅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没有那个地步啊，我巴不得你死得很惨，我巴不得你死得很难看，这是咒诅，你还没有死啊，对不对？咒诅是说你还没有发生，我就说到你将来是死得很惨，这个是很咒，一种很狠毒的咒诅的话。但主耶稣这里说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一个形容，是一个把他们真实的光景铺露出来，用今天很粗俗的话给主耶稣踢爆了，对不对？把他踢爆了啊，把他的光景铺露出来的。你看见这里主耶稣对这个撒底教会讲话的时候一个次序，就是基督先向约翰说话，约翰呢就写给使者，就是那个每一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的领袖，然后通过这个使者呢向教会来去说话。我请各位注意的就是说，基督向约翰来去说话，并且呢是写的那么的写的是那么的这个的，可以说是那么的直率，那么的不客气，那么的严厉。你要写信给这个老底家教会，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安明是活的，其实你们是死的，那么严厉。但是你看一看哦，老师你思想一下，约翰是谁啊？这个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是不是？他被称为是爱的使徒，有没有记得吗？他写这个约翰福音充满了感情，特别写到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对不对？你们爱啊，不要在嘴唇跟舌头上面，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去爱，是不是？啊，若是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可能去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呢？对不对？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若是你翻开约翰一二三书，充满的就是约翰的这个爱的教导。爱，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约翰被称为是爱的使徒，神呢就拣选了他成为他责备的出口啊。这个是一个啊，老师说，哎，我请你去责备某某人哦。通常我们找一个比较严厉的，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讲话不算数的这样子。但是主耶稣却拣选一个爱的使徒去讲的是非常严厉的话，有什么目的呢？有什么目的呢？因为知道说他这个责备完全是出于对人的爱，他对神对人都有爱啊。爱呢与责备呢是相辅相成的。不单只有爱的动机，也应该有爱的行动。你怎么样使到你的责备劝告有果效呢？你必须要有爱的根基。你说有啊，我都是为做他好的，各位，这是动机而已啊。我们今天不能够单单说，哎呀，我都是，哎呀，我这样子来劝他，我这样子骂他，都是为做他好啊，都是爱就爱他，我才骂他的，你知道吗？对，你的动机很好，但是呢不单只是动机对，你还要那个行动，你的那个的行动是对的，他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有爱的行动坐在他的身上，然后你的责备就能够相辅相成了。好像有一个父亲，有一次带着儿子，因为有矛盾嘛，去找牧师来做公亲啊，去找牧师来评一评啊。那么那个牧师讲一大堆之后，就问那个父亲说。哎，你觉得你爱你的儿子吗？当然了，我做工那么辛苦，我给老板每天都骂，骂的我真是没有人，好像狗一样的啊。为着什么？为着就是供书教学啊，就是为着他有电脑我就买电脑啊，他有什么文具我就买用文具给他。我不爱他吗？啊，我不爱他，我怎么会受这种苦啊？这样子哈。啊，好像是他觉得我是这样子爱我的儿子的。那么当那个牧师问那个儿子的时候，你觉得爸爸爱你吗？他怎么说呢？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到旁边那个房间讲？我不想在我父亲面前讲，我可不能在我去旁边那个房间里去讲呢。这个父亲可能正是整天都有爱的那个动机，但是呢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啊，他这个儿子感受不到那个爱的那个语言啊，具体的语言他感觉不到。这个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的神使用这个的使徒约翰，门徒约翰，他是说因为他是爱的使徒，他知道说他的那个的责备是出于真的爱。这个使者呢也要确认这个信 也是主写给他们的。刚才我说基督写给约翰，约翰呢写给那些的使者，那使者就是当时教会的领袖。那么使者也要确认这个信也是主写给他们的。神复兴教会以先，也应该要先来复兴神的仆人和使女。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有传道人的权柄，对呀，他们有这个权柄，但是他们也有这个责任。有多大的权柄，就有多大的责任。所以，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都要做师傅，为什么呢？因为做师傅的要受什么更重的审判，很怕，对不对啊？你们做师傅的也会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呢，那个时候初期教会有一些人就是贪慕虚荣吧，很喜欢、很希望能够做教导的，好像我叫你这样子。但是圣经怎么说呢？雅各书说，你们要做师傅的，要受更重的一个的审判。因此呢，我们做小组长的、做主日学老师的、做教导的、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做牧师的也包括在内。当我们要预备一个信息的时候，你记得，你不是说神啊，请你用我向他们说话这样子，这个态度是错的。甚至说我叫主日学啊，主日学这小孩子嘛，当然是神用我去教了这小孩子，他们什么都不懂这样子。其实不是的，你希望你的教导有效力吗？你希望你的教导是 authentic 吗？就是正是蒙神喜悦的教导吗？就是说当你预备讲义的时候，甚至是要教主日学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是教导我们自己儿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态度说，主啊，我也是这样子的，主啊，你怜悯我，我也是一样需要接受你的调教，我要接受你的教导，我这个教导才是 authentic， 你知道吗？才是讨神喜悦的啊！因此呢，基督写给约翰，吩咐约翰，约翰吩咐使者啊，这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信嘛哈，然后使者呢写给教会，那个使者他也要知道是说什么呢？这个信其实也是写给我的，我需要存着谦卑的心领受里面的教导，以知道我的教导才是 authentic， 不是流利不流利的问题，也不是恩赐不恩赐的问题，那是 authentic or not authentic 的问题。 authentic or not authentic， 是不是正是有权柄的，是不是这真实的啊？除非你把自己放在我们所讲的教导的下面，主啊，赐给我受教者的耳朵，主啊，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以致我能够把你的道传得清楚，说得明白。因此我们说神的侍奉啊，升起来掉下去都跟属灵的领导很有关系。第二，你要认识说话的主。这位的主跟约翰的心也一样，也可以说这个使徒约翰的心跟主耶稣的心是一致的啊。我们说sync in sync 一致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具体，何等的着地，对不对？是到地的，不是在天空的，是着地的，这是基督的爱。因此他如此的爱他的教会，他就有权柄来责备他的教会。这是主耶稣，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爱。我每一次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要圣餐？因为人都容易忘记，人的心很容易给这个世界那些的罪，世界的那个思想，使到我们心灵对属灵的事情慢慢失去味道，慢慢失去敏锐的感觉。因此主耶稣一次再一次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说纪念我。我们的主对我们是有牺牲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在母腹里面成型之前，神已经认识了我们，也捐献了我们牺牲的爱。你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已经得到荣耀的身体，但是呢，在他荣耀的身体里面，上帝故意留下了他受伤的记号，就是他的手跟他的肋旁都有伤痕，提醒我们说他是那位牺牲爱我们至死的主，救拔的爱。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是不知不觉的，无论是故意的，当我们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回头向天仰望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困境当中要救拔我们。有时候我们迷路了，钱财的迷惑啊，近视的私欲，使我们离开教会，离开基督徒，离开上帝。 但是几年之后，神用他奇妙的办法把我们再一次找回来。我们唱的诗歌是说，我曾经几度十足的上怀，不是一度，几度的十到足上怀，还有供应的爱。当我们正是在物质缺乏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失去工作、失去职业、失去工作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试炼，经历这个缺乏，但是不会说缺乏到没办法救，就是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供应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得罪了神，他还是宽恕了我们，甚至使用我们。到最后，经过短暂的人生、生命的试炼、生命的选择，我们在永恒里面与神在一起。弟兄姐妹，这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各方各面的爱，因此他配得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来责备我们，并且他的责备都是为着我们的永恒的好处。再看这位主，他是那位有神、有神的欺凌的主。第一方面，刚才我说这位主是爱我们至死的主，第二是说他是那位有神欺凌的主。奇怪，圣经岂不是说一主一信一喜一灵吗？对不对？为什么七个灵啊？奇妙啊！各位，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七是 perfect 的意思，是完整完全的意思。这个不是说圣灵有七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这是讲到圣灵全备的工作，全备的工作，所以是欺凌的意思。什么叫全备？圣灵的全在，全在，好像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之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的灵无所不在，他都全在，没有一个地方。甚至当我们在灵命最低潮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神很远的时候，当我们好像对神没有感觉的时候，神的灵也在那个地方，要帮助我们，要复兴我们。神的灵是全知的神。灵前第二章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知道一切的事情，这位圣灵知道我们的事情，这位神也知道上帝所有的事情，他把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他也了解我们里面的深处，甚至我们的动机，他都全知。这位的圣灵，他是全能的神。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Not by might, not by power, but his power.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这个的撒提教会落在这个的有名无这个名不符有名无实的属灵光景，好像死的状态下面，你所需要的工作不是多一点自私，不是多一点兴奋的活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以西结书，神的灵吹到那个枯干的骨头上面的时候，那个骨头竟然生肉，然后穿起军装，然后穿起衣服，能够站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大军。所以呢，没有一个教会是绝望的，没有一个教会是死定的。我说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没得救。没有一个教会是死定的，没有一个教会是绝望的。当神的灵、神的欺凌要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无论你的灵命好像枯干的骨头一样，已经死而又死的状态的下面，今天主要复兴我们，他要使到我们生出肉来，他要使我们生出筋来，他要使我们穿上衣服，他要使我们 穿上了全副的军装，他要使我们站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成为耶稣基督的大军。弟兄姐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因为这位的主耶稣有手中有上帝的器皿。我们知道说圣灵确实是常用事工与器皿施行他的工作，是吗？我们有布道会，有培灵会，有分信会，有退休会，有特会，什么会？这是事工。有主日学啊，我们也有这种的这个的神学课程，我们有这个主日崇拜，有小组等等，这是事工。无可否认，神也常常用事工来去帮助我们。我参加培灵会的时候，好像我去参加培灵会，我在培灵会当中听见神的呼召，立志要做传道的， 你不能否认啊，是不是？神实在是用培灵会来帮助了我，呼召我，复兴我的灵命，有的。我几次生命的复兴也是参加退休会，很奇妙，一年只有两三天，在那三天，因为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因为那个讲员的迫切的祷告，神就用这两三天，就用那两三天来复兴我们的灵命。我们不能够否定事工的重要，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了神所用的器皿，是吗？我回想的时候，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实在用了很多他的仆人使女来造就我，来塑造我，来去复兴我，来去警戒我，来去劝勉我，来去安慰我，使到我的生命能够复兴，是真的，是真的。弟兄姊妹，但是当人体贴肉体，抗拒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事工与器皿只是空的壳啊，教会呢继续可能有事工，却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人家说一句话，当圣灵离开一个教会之后呢，这个教会可能也可以挂一个牌子在外面， business as usual 啊，就好像我们继续的营业一样，教会所有的活动还是正常的运作，但是已经没有圣灵在其中。这个撒底教会就是这个状态， business as usual， ministry as usual， 但是已经没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老化僵化的过程，很多人说什么呢？我们看见教会在历史里面很多这种的风，这个轰轰烈烈的那个运动啊，宋尚杰博士啊，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分离啊的那个属灵的活动，穆迪啊 ，Spurgeon 啊，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哈。不小心的话就会这样子，不小心的话就会老化与僵化。意思是说，有一个人给神拣选，他看见一个 vision， 一个意向，一个使命，他要做个事情，然后带动其他人一起做，就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运动，对不对？一个 movement， 一个动能的。然后这个 movement 啊，这个运动呢做得很好，就已经有这个制度啊，有这个 budget 啊，有预算呢、啊，有这个人事安排呢。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 machine， 一个机器，啊 ，machine 呢一直运作到最后呢，圣灵也不在了啊，因为靠这个 budget 来去推动，靠那些人的聪明智慧来去推动啊，靠人的那个计谋策略来去推动施工，结果圣灵就慢慢离开他们，不知道。然后呢就变成一个 monument， 就变成是一个历史里面的一个纪念碑一样。人使命运动机器一个纪念碑， man mission movement machine and monument， 这是一个老化僵化的一个过程。因此你说林牧师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态度， seek God， 就是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寻求神，寻求他的意向，寻求他下一步的计划，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心，这样子我们的事工，我们的生命生活才有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力量。 Seek God， 寻求神，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寻求神，你就开始经历神，你的生命就好像活水一样，不是那些干而干到快死的，有名是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个状态，因为我们已经变成机器，我们变成侍奉的机器，我们变成了教导的机器，我们不是一个生命的活水的那个涌流出来的。好像一个基督徒，他梦中看见自己参加一个主日崇拜，他很高兴，哎呀，梦中看见崇拜，但是呢在梦中他发现很奇异的事情是说，他什么都听不见，那个唱诗的时候大家都在唱，但是听不见会众的声音，诗班献唱的时候，诗班的人都在打开唱啊唱啊，很激烈的唱啊，很陶醉的唱，但是也听不见声音。等一下有一个主席来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也是祷告祷告，但是没有声音。最奇妙，连牧师讲道都听不见，牧师讲道也听不见。哎呀，这个怎么搞的？是我的耳朵有问题吗？那么他就问那个天使，在梦中看见天使，他说：为什么我尽力去享受这个敬拜，为什么我享受不到？我什么都听不见。当然这是一个梦，一个梦啊。那个天使就对他说，因为他们刚才那些人啊，无论唱诗也好，祷告也好，读经也好，讲道也好，都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都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做这些事情，因此呢神根本听不见。在这些的所谓的宗教的仪式，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蒙神纪念的，因此听不见。这是什么呢？有口无心的敬拜。 啊，有口无心的敬拜。相反呢，我们在Maranatha一个教会，是一个给聋哑人士设计的教会。他们唱诗呢，他没有钢琴，因为他们不能听音乐嘛，聋了嘛哈。他们都是用手语来唱诗的。这些人都是很真诚的，用手语来敬拜呀，这个耶稣，这样十字架赞美，很投入的。但是一个声音都没有。但是呢，这个教会是什么呢？这是有心无声的教会。这种的敬拜也蒙悦纳，一点音乐都没有。结果他们的敬拜用心里面，他们不能够通过他们的耳朵，不能够通过他们的舌头来去赞美神，但是他们用心直接通过他的手来去赞美神。这种的赞美也是蒙神悦纳。他们是有实无名的教会，是吗？有些是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好像我母亲，我的母亲是5月23号啊，这个是她的安息主怀的那个纪念，这是刚刚2年，5月23号。我爸爸呢是5月22号，我妈妈是5月23号，他们差了18年，差不多18年了，他们两个的上去18年。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就开个玩笑，那么罗斯说他们一起也有意思哈，两个一起同月同日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纪念他的时候就更加有意思这样子。但是妈妈故意呢，不是避开我爸爸啊，我们说啊，他说因为22号是礼拜六当天，23号是礼拜天，我们自己兄弟姐妹开玩笑，妈妈就喜欢去做礼拜。他就拣选礼拜天去见耶稣，不是礼拜六这样子，当然是个开玩笑的说法。妈妈那时候动不动她不知道。我妈妈对崇拜、对敬拜是很谨慎。她年老的时候有这个的青光眼，啊，一看见光就已经是，又老了啊。但是她坚持坐公车啊，她舍不得坐计程车，还去做礼拜。我们都，她也瘦瘦的，我们说妈妈，你不能摔了，一摔你就没得了这样子啊。他还是坚持去做礼拜，那个时候已经86、87岁的时候，还是85、4、5岁的时候，还坚持坐公车去做礼拜，啊，那么后来他简直是聋的了，已经听不见的了，那么他还是坚持做这礼拜，还是请我的姐姐，有时候是他的佣人就坐计程车陪他去做礼拜啊，一坐就几百块港币就去这样子。那么我们劝他说，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出那个钱，说妈，你可以的了，你都已经是身体摇摇晃晃的了哈，有意外的发生的时候，主耶稣也不高兴啊，是吗？然后呢，你去做礼拜，你根本都听不见，你根本听不见牧师讲什么，你何苦要去做礼拜呢？是吧？唱诗也听不见，牧师讲到也听不见，你不需要了嘛？我妈妈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她说我去礼拜堂啊，我去敬拜神，不去听道理。她讲得很简单。我去教会去礼拜呢，我是去敬拜神，我不是去听道理。虽然我听不见道理，但是我还可以去教会去敬拜神。我妈听不见，身体软弱，但是我觉得她的敬拜是很真实的。没有听见牧师讲道，她还是敬拜。相反，有些人在这个听见牧师讲道，还是神游天地，是吗？对不对哈？他是那位拥有七星的主。神拥有托住保护，这个七星就是神的使者，神的仆人，神的使女。意思什么呢？在基督的手里面，他拥有了托住了保护管理他的使者。使者要向神忠心的负责，毫无惧怕，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因为他讲这些话是那么直率的，那么的狠，那么的不客气的，好像耶利米。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第1章17节到第19节，预备起。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圣城，协助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与地上的众先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那个时候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恐怕因为他说我是年幼的，我相信他不是40、50岁，应该是20几岁的时候，神就拣选他，面对那个君王，面对那首领，面对祭司，面对地上的众民啊，这个反对的意思是跟他们过不去，是好的过不去，因为他们是一面倒的离开上帝， 他说在那个时候逆反狂澜，把他们要拉回过来，这个就是过不去，就是反对的意思。所以呢，使者在神的手中，他神守的这守神差遣保护托住拥有，但是他同时也要奉主的名讲出教会应该要讲的话。你要知道你今天的真正实的光景。好，一个人啊，他的身体要好，他必须要了解他身体的状况，他才能够痛定思痛，做了一个食物的决定、节食的决定、运动的决定。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很难。主耶稣怎么责备他们呢？外面是活的，里面是死的，是一种表里不一致的那个状态。什么叫死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的今天看到的心是吧，其实是很远的，记得吗？对不对？啊，这个是30光年，甚至有时更恐怖，1000光年，甚至更恐怖是10000光年。什么叫光年啊？光用一年时间走的那个的里数，那个距离，大家不需要解释，大家都是知道怎么一回事。光年意思是说，比如说一颗星，我们现在这个星，你看我们五光年的意思说，这个光所看见的是各年的光，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新鲜的光，是5年前已经发出来的，是吗？你今天才看见而已。那相反来说，它发完以后，5年前发完以后，它就消失了。你知道星会死的，对不对？啊，星会死的啊。那死掉以后呢，你还看见它的光，因为你看的是5年的光，它已经死了5年，你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光是过去的光。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事工教会，特别是撒底教会，它以前是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城市，商贸啊，这个的宗教啊，政治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教会也是非常了不起。但是呢，这些光芒已经过去了，它活在过去的光芒的里面，死的状态。若是我们不断的眷恋。好像我们主恩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发展得很快，若是我们眷恋，哎呀，我们在圣地亚哥算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教会而好像是。但是今天我们光景如何？我们是不是已经满足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若是我们有这个心态，就说明我们已经在步向死亡的那个情况。什么叫死呢？对神的爱没有反应，对人的需要没有这个回应，也是死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些的妈妈生了一个 baby 之后不久过世了，很可惜 baby 过世了，妈妈痛心欲绝，痛心的痛苦的要命，哎呀，就痛怎么样，就抱住这个 baby 不断的亲吻他，哎呀，孩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亲吻他。但是这个孩子本来是粉红色出来的，但是蓝色的离开的，这个孩子一直受妈妈的亲吻，但是他没有反应的，为什么？他在死的状态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死的状态？你每天都享受神的爱、神的亲吻，但是你无动于衷，你没有感觉啊？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我们唱诗的时候，以前唱的时候还会丢眼泪，还会受感动，现在越唱越麻木，对不对？只能够说啊，越唱越好听而已。但是那个歌词没有进到你生命的当中来感动我们。什么叫死呢？死好像一条死鱼，一条。大的鲸鱼，我们看见很多的大的鲸鱼被海水冲到岸上，对不对？就引起群众来去观赏，对不对？哎呀，大鲸鱼啊，为什么它被冲到浪上？它死掉吗？它死掉之后就会随波逐流。同样一个基督徒在死的状态，他没有生命力，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他只能够随波逐流。世界带他去什么地方他就去，世界的观念、世界的人生观、这个世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就随着去。人家说什么话我们也说什么，我们不敢去抗衡文化，我们不敢去抵触这个价值的观念，我们还是随着那个潮流而去的。什么叫死呢？注重形象多过那个真相，暗明是活的啊，其实是死的。好像撒底教会还是享受人对他的称赞，但是他没有看见他真实的那个情况。我们的主他的眼睛是如同火烧一样的，在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意思说他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不同名字，而这些名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可能你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我不是骂你们啊。不过我们来思想一下，有些教会是圣洁会，哇，不得了啊。那问你说， 你的教会叫中华圣洁会，香港还有一个叫中华圣洁会，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形式是不是与这个名字相称？有些教会叫行道会啊，或者说，那么我们是不是只是会听道不行道呢？有些教会是合一堂，但是整天吵架的，合一吗？啊，分裂掉。有些教会叫做和平，和平吗？是真的是和平吗？啊，有些教会叫做平安，这个教会有平安吗？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安教会讲道，我也是神给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内情是什么。我说什么叫内？什么叫平安福音堂啊？他说，哦，平安福音堂因为福音里面包括了神所赐的平安，你信耶稣有平安。哦，我说对对对，但是平安你们的英文名字叫 peace 嘛 ，peace， 对不对？那么除了平安以外呢，这 peace 可以翻译成平安 ，peace 呢也可以翻译成和睦，是不是？我就问他们一句说，你们有平安？是有平安，你们和睦吗？大家都低起头了，因为他们正在吵架，正在大吵架那个时候啊，都不好意思。后来我知道说，后来我才知道说，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不好意思，因为他以为有人通风报信，啊，说啊我说他们，其实我没有，我只是问你个问题而已，你们有和睦吗？喜乐，你进到这个教会喜乐堂，你是喜乐吗？还是满脸的愁容啊？宣道会，啊，有传福音吗？啊，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主恩堂，你说自己好不好？啊，主恩堂什么意思啊？哦，主恩堂啊，就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呢，啊，神把地方赐给我们，把牧者赐给我们，把经济赐给我们，把同工赐给我们，哎呀，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对。但是呢，什么叫主恩堂？主恩堂意思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能够对别人能够有这个无条件的爱，好像主的恩典一样，不计算不计较主的恩典。若是说今天神跟我们计较的话，跟我们算账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都是神常常给我们一个啊再生的机会，在每一次的试炼当中，我们都能够有重生的机会。不单是我们信主的时候重生，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的试炼痛苦，这个的危难，这种的走投无路，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重生一次，重生的恩典。不单是信主以后的重生，信主以后很多的光景，神都带领我们经过重生，再一次有机会。当然我们问说教会的名称啊，比方是说金灯台，我们就问自己说，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金灯台，还是说放在这一个的家里面一个装饰品，还是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照亮一切需要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这个选择是放在家里面的一个的装饰品，还是真的放在社区，放到世界？我们不能够照亮整个世界，但是是不是起码可以照亮神所为我们所定的一个平台上面，一个的社区的里面？我们称为神的家，这个家有温暖吗？我们说基督的幸福，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父是贞洁的，对主有纯全的爱的。我们今天对主的爱，还是对其他的事情对基督的爱是一样的高，还是只有他配的我们这样最赚的爱吃 来奉献给他？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与我名字来去相称？最后你要回想，你要回转，你要去回归。撒底教会没有异端的搅扰，我在说也没有外面的逼迫，但是却给世俗的罪恶的观念行为慢慢的渗透了他们的生命，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今天撒旦刚才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攻略，第一个他就是要消灭你，第二个他就是要把你分化掉，把你教会还存在但是呢名存实亡的一个状态。我也不怕你，你是名存实亡的，我也不怕你。撒旦的攻略就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分别为圣，就产生那种见证的共用与功能。你要回想直到他们起初信主的时候何等的坚决，何等的认真，何等的渴慕的离开罪恶，离开偶像，跪向真神。但是渐渐他们这个精神就慢慢淡化了，就不认真了，不和睦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唱诗，是不是在这提醒我们呢，啊？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就是我所切慕的就是什么呢？能够敬拜你啊！我们说啊， 一生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能够像神在唱这首的诗歌，我一生爱你啊，亲爱的宝贵耶稣啊，你是何等的美，主啊，爱你原是一生爱你原是我的喜乐。这种的原本的起初的爱是不是已经失去呢？就好像大卫，大卫写很多诗篇都是快乐的，都是喜乐的，都是赞美的，都是歌颂的。你要赞美神，你要歌颂神，你要来去敬拜神的话，你必须要用诗篇，大部分是诗篇，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大卫的作品。但是有一天他失去了喜乐，为什么呢？就好像诗篇第五十一篇，哇，他苦闷，他痛苦的要命，那个喜乐失去了，就好像大卫一样。为什么失去喜乐？是因为把这个别十八罪，他的罪使到他失去了那个喜乐。我们看见那个失去的能力参孙，那个大巨人啊，他拯救了这个多次拯救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那个压迫下面得到了拯救。他原本大有能力，但是有一天他的能力也失去了。他还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没有力量、没有属灵力量的巨人，神不能够再用他。他还是巨人，也是那么巨大，但是已经不伟大，失去了信心。马可啊，他本来是跟着这个巴拿巴，跟着这个保罗，但是呢，不久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布道团。不过感谢神，他后来回归了，后来回转了。为什么失去信心？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工作太难，可能因为看见一些的人事的问题，他灰心丧志，他就离开了这个布道的团队，就离开了。迪马因为贪爱现在的世界，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失去了信心。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也失去了这个热心，本来是那么热心的为主受苦，结果后来去回到这个加利利海，继续做打鱼的工作。他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继续的跟随耶稣，虽然我看见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我这个人不配跟随他。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个情况？我们失去了喜乐，也失去了能力，也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热心。但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来拥有七灵的神。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唱的，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歌词有点也不一样啊。进入我的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啊！求主进入我，主耶稣。很简单，主啊，再一次进到我的心，把我们失去的喜乐、失去的能力、失去的信心、热心，再一次放到我。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唱诗，说主啊，求你进入我的心。主啊，把我们失去的喜乐、失去的能力、失去的信心、失去的热心，主啊，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你赐给我们，不但只赐给我们个人，主啊，你赐给我们整个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再一次充满主的喜乐，充满了主的能力，也充满了主的信心，也充满主的热心。主啊，来帮助我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